拆除中共防火墙的舆论呢，在海外再次兴起。5月3号呢，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流亡海外的中国记者乔欣欣发起拆墙运动。不久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同意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呢，建议美国帮助推翻中共防火墙。前美国副国安顾问伯明也建议美国在伟大的中国防火墙上打洞。而前国务次卿克拉奇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硅谷有能力在中共的防火墙上打洞。那么当今此刻呢，拆除中共网络防火墙是否有希望？美国一直有支持拆掉中国防火墙的舆论，为什么终究不见他们的具体的行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第二位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两位嘉宾好。
主持人好。
那么从我看到的这个材料来看呢，美国的国会当局啊，在2011年到2022年的这个大概十年期间呢，有至少有三次啊，想就这个问题呢，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的这个网络长城的问题呢，这个立法。那么一次是呢，2011年最早的时候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呢，他提出了这个全球互联网啊自由法案。那么这是202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呢是开放科技基金授权法案。再就是202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共和党人推出的社交媒体对等的法案。但是从我看到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三个啊，这个准备推出的法案呢，后来都没有消息了。所以我想听听这个秦平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些法案最后都没消息了呢？
我妈还是于平
啊，给你请于就那个请你先讲。对，嗯。
好的，我跟那个史密斯先生的话是有过几次这个面对面的，我当时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调查中共的这个国家器官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也讲过呢，就是说作为美国政府、美国国会、美国的就是我们说调查的相关的一些机构，他其实是了解中共干的很多事儿的，但是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事情作为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情况下是美国国会在发生？美国的这个政府没有这样的一个动静呢？这个史密斯先生的话呢，他就讲过，他说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行政系统，就是白宫这个系统，他是害怕对抗的，是他一旦的话呢，在把这个就是和中美关系上升到一个这种我们说谴责他的这种反人类，或者呢谴责到这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的这个程度，他确实是需要就是对抗，而对抗改变这个大的策略之后来讲的话，他就会需要调整这个整个美国整体的这个战略，对吧？那整个许多这个事情，那你要去采取这些相应的行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看到呢，就是作为美国政府当时的这个奥巴马政府来讲，他就是有点装聋作哑，这个其实是一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国会来讲，要去推动这些事情，它是有难度的。因为像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人权小组这个主席史密斯，他是属于共和党，对吧？还有呢，其他这些法案基本上也都是共和党在推的。而我们也知道的话，美国两党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的这种程度，对于中共的这个威胁的这种认识程度，它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那么真正的分水岭，真正的变化是来自于就是川普政府时期，后来的话呢，拜登政府某种意义上是慢慢跟上的。就是说他是因为有中共也不断在去做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杨洁篪他们在这个阿拉斯加，对吧，就美国的国务卿等等在那喊说中国不吃这一套啊，或者是中共和俄罗斯发动这个乌克兰战争，使得的话呢欧洲和美国真正的认识到更大的一个威胁，还有在这个台湾这个事情上升级等等。所以这些相应的来讲的话，那么民主党他的这种对于中共的认识才更加的深刻，更加的感觉到迫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国会那边的这个法律它没有完全最终落到这个实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有 党派的这个分歧或者对中共认识的这种差别，所以导致了法案的问题。还有一点呢，我们说美国的这个对抗，它其实是需要就是来自于民间，因为美国政府这样一个这种组织架构，这样的一个这种权力的这种形成方式，它是由这种下到上变化的这种惯例更大一些。就是假如说民间对于中共的认识本身比较这个含糊，所以呢，那这种情况下你推动一些法案，推动所有的这些议员经最终形成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对抗中共的东西是很难的。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前些年，实际上在中美关系没有发生一个根本性的逆转的情况下，那么作为这个像史密斯等等这些人单独去提出这样的法案来讲，其实是很难在民间去有这样的一个呼应。而民间的没有呼应的话，自然而然的话，我们说更多的这些国会议员们他也很难有这种非常急迫的这样的一个采取行动的这样的一种意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呢，我们说形成一些法案这个过程当中，在美国的这个体系下的话，它会自然而然的会受到很多的这个限制或者是鼓励，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 lobby， 就是它会有很多人去到国会去做工作，比如说美国的公司或者呢一些国际的这种公司或者利益集团，因为要形成这种对中共的互联网打击，你就会影响到华尔街，影响到这个美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对吧？因为它的技术产品要卖给中国，所以类似这种东西来讲的话，它自然而然的话呢，这些事情它这种阻力也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整个是变化了，所以呢也是就是说要形成一个最终的法案，它需要一个大的环境，让呢美国的民众，让美国的政府，让美国的这更多的议员们、民意代表们的话呢，认识到对抗中共是一个不得不做，是一个非常紧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它才可能进一步的变成一个我们说非常重要的全面的这种法案，而且呢是美国政府肯出钱、肯出这个比较大的钱的这种法案，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它对于整个拆墙才会有更大的一个价值。
好，谢谢秦鹏先生啊，从立法的这个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这个解剖啊。那么你正好也跟问过这个史密斯啊，史密斯先生他是2011年的那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他推出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的这个推手啊。那么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呢，我想比较有权威性。那么你提到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跟他对话的时候讲到这个政府啊，政府呢害怕这个政府之间的冲突，那么可能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积极性就不大。那么我正好也查到这个资料呢，就讲到政府这一方面。那么美国政府这方面呢我提两个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伯明先生昨天应该他的有一个采访是非常有名的他说美国把中共养成了大白鲨大家都在对他说他是自华派对中共很了解他呢在这个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呢，就建议美国政府呢在伟大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防火墙上打洞那么他也是在他离开了这个国安会的这个位置上之后提出这个建议，但我们没有从他在任的时候呢听到他谈这么一个这个建议那么说出这个话的是谁呢？是这个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在这个2020年11月在美国的里根研究所呢有一个演讲，那么就提到过推倒禁锢中国的防火墙这个事情但是美国政府当局明确提出来这么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我查了一下呢，网络媒体呢基本上对这个没什么报道，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不论是伯明还是蓬佩奥，等于在美国政府方面呢，他基本上也没有消息，所以说我想听听这个于平博士，你怎么看美国政府这方面呢？在这方面呢非常的安静呢？
对，美国政府过去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这个国内的政治发展以及对中国这个未来能够走向世界主流呢，一直有一个幻觉，或者说有一个假定，就是说通过中国的经济全球化纳入了全球体系以后，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产生了以后呢，大家自然会要求政治改革。那么这个观点呢，这个来历已久，从那个当时应该说早期跟中国接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想法。 到了克林顿任内以及到了奥巴马的任内的时候呢，是非常明显。奥巴马当时他们都一直认为这个经济只要往前，中国往前走，就会产生自动产生这个政治上的变革以后认同国际价值观。那么这一种看法呢，它的破灭是有个过程的。我觉得刚刚秦鹏先生讲到的那几个呢，我都很赞成，就是美国的国内形成共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美国只是个民主社会，民主的体制，它的这个再加上它的一个特色的所谓压力政治，必须要通过各方的作用才能形成一致的看法，然后才能形成一个政府的决策，包括国会和行政当局。那么行政当局一直因为它本身就具有这个观念，所以呢它没有就是失去了很多机会。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到现在都认为中国才是真正发动这场所谓的冷战的一个始作俑者。因为你看中国十几年前开始就在中国境内开始就建防火墙也好，或者是消除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也好，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流行的一句话，叫对西方的关系叫正冷惊热。中国的目标很清楚，我跟你价值观走不到一起，我不会走向全球化，我会经济上面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而政治上面我搞我一套，我搞我的专制制度，搞共产党一党专制，它早就是明确的一个国策。而西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对这个中国的国策认识并不很清楚，所以一直产生一些模糊的看法，这是导致他们为什么对中国国内政治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特别关心。虽然很多人权的关切，但是呢，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们总是认为这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但是现在看来，中国所给世界带来的危害呢，其实它的这个源头就在中国的这个专制制度，对中国人民自己本身的自由的压迫和这个剥夺，是导致这个中国对世界危害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源头。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就经过十多年的大家的辩论，现在形成的共识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并不奇怪，并不一定就是说哪一个党或者说负多大的责任，因为行政当局他在执政的时候，他对国家的全面这个事务负责任。所以呢，我觉得当然他们失去机会是有很多误判，但是也不完全就是因为他们的误判，他们然后呢就没有采取这个行为。其实在包括民主党政府在任的时候，他都有一些关切人权的那些官员呢，一直是提到对中国的这个防火墙要进行这个，就是说这个采取对策，并且很多人早就提到，你既然封了这个就是 Google 还有这些国际这个互联网的巨头在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中国也不应该就是说呢到西方来寻求这个技术支持，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只不过这些言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呢，我们是有一些教训，但是呢这个教训呢是它有历史的过程，我们应该客观的比较这个平衡的来看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这个在当今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已经看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以后呢，应该齐心协力来打破这个防火墙。我个人有信心，现在的科技发展足以让中国的这个防火墙变得支离破碎，而且呢中国人民有享受自由信息的这样一个权利，也有这样一个能力。
余勋博士呢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防火墙能不能够打破啊？他相信有这个技术性的能力。正好呢，美国之音最近呢对这个前美国国务次卿啊诺贝尔和平奖啊这个被提名人和硅谷的首席执行官克拉克奇进行了一次采访啊，他是怎么说呢？这个他说，我的确知道有一些公司可以这样做。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讲我们那个主持人就问他，是不是可以啊用美国的科技在中国的防火墙去打出一个洞啊？他这么回应，他说我知道有些公司可以这么做。他但是接着他是怎么说呢？这是保密信息啊，其中有些资讯我不便公开。我希望能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但绝对有些公司可以合作，因为相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里。那么这里头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说啊，美国是有技术的，但是呢美国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双方是不是都愿意啊，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我们再回到前面，伯明先生呢在他当国安会的这个副主任的时候呢，他都没有说啊。那么现在离开了体制，他正在拼命说要拆掉防火墙，但是在体制里内呢， 他就不敢说，或者是不能说。那么蓬佩奥先生呢，他说了，说了之后呢，好像媒体也不关注他说的这些东西，所以好像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就是眼见的看到有一个技术可以这么做，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就是不做，或者是美国硅谷不愿意跟美国政府合作。那么秦鹏先生，你怎么分析呢？
这个当然是两方面的原因了。一个，作为美国的，包括川普政府，他其实认识中共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对吧？在初期的时候，他还是想试图从贸易方面的话使中共改变做法，但是后来呢，就发现中共是不可能改变的。同时呢，又在这个大瘟疫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在主动的去放毒，再去祸害美国，包括呢就是卡断美国的一些关键的资源。让中美国的这种药物啊，或者口罩啊，或者其他的设备啊，是一个非常这种麻烦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认识到了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所以他的也是在步步升级的。那么同样，就伯明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觉得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今天的就整个中美形成对抗，一个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这种明显和这种严厉的情况下，这么大背景下，他提出来更多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呢是一个顺理成章一个过程。那么作为美国政府的话呢，之所以在过去没有和硅谷发生这方面的一个互动，它有这个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种战略是有关系的，它并没有想着说在这个方面要产生直接的这个对抗。那么第二个我认为的话呢，是有这种认识的这种差异，它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说认识到说打破中共的这种信息封锁，然后的话让整个的这种中共的谎言彻底的去破灭，这么一个这种认知战的这样一个价值，它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其他方面，高科技方面或者是贸易方面等等的话呢进行作战。但是呢，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完全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这个政权，你要不打破它的这样一个认知，打破就是打破它这个信息封锁，我觉得这种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就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他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特别走在前边的像伯明啊等等这些人，他就直接的提出来。所以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也是需要对这个认知战这样的一个认识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可能要做这件事情上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建互联网防火墙基本上都是靠美国公司帮着建起来的。那么包括当时的这个 Cisco、微软，还有呢是Sun 等等，这个很多的这种美国公司都是这个中共互联网防火墙的一个这种帮凶，对吧？所以呢，你让这些公司的话去做，然后的话呢去和整个硅谷去这种互动，它其实是有这种难度的。但是呢，也不是说硅谷的公司没有这种能力或者意愿，有一些公司既有能力也有意愿的，比如说这个。有几个比较破网三剑客，对吧？就像自由门，还有这个无界，还有这个就其他的有几个这种互联网这样的一些穿网工具，很多的就是从中国这个出来的这些人都知道，都用过，可能是自由门，对吧？那个小鸽子。我呢是在两天前，我还跟这个就是他的创始人叫做比尔夏，进行过沟通。他的话呢是说，如果说美国政府的话愿意的话，他们其实是非常高兴能够去合作的，因为他们是有一些方法，就是比现在的这个小鸽子这个动态网它还可以做得更往前一点，就是说破网的效率更高，可以呢更方便的更全面的就看到更多的一些高速的信息，包括这种视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丰富内容啊，包括可能我们这个大家谈，对吧？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但是呢，他就和过去的他的那些方式来比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更多的一些设备资源，还有这个资金。所以呢，在这些方面，他也是需要美国政府去提供支持的。
好，这个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啊，这个怎么看啊？因为这个话题破墙的这个话题呢，网友的留言啊特别多啊。那么我选一些这个念出来，让我们的嘉宾来讨论一下啊。那么这个推特的网友呢叫崔松啊，他是一位历史学者啊，他研究冷战的啊。他说防火墙穿动的属于攻击和颠覆中共政体的行为，即使在美苏冷战时期呢，美国也没有做过类似的行动。 中美不能脱钩的商务关系决定了中美的冷战力度呢远远低于美苏冷战，所以川动只是在野人士过过嘴瘾啊，硅谷更不敢跟进。那么如果按这个观点的话呢，那么等于是穿墙就没有希望了。那么这个于平啊、博士，刚才你有点乐观，那么跟你的乐观好像不一样，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是夸大了一些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啊，或者是科技界人士对他们个人利益就是过于注重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在美国也好，在西方国家很多其他国家也好，还是有很多的企业有拥有先进的技术，他们本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包括他们对人权、对这个自由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的维护。我不认为这个整体上硅谷会因为个人的利益不愿意去介入这个所谓穿墙运动或者是这个破洞运动。相反，我个人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是在提供这样的服务。比如说大家很简单，就是 VPN 这个技术在中国应用非常广泛。有一个叫 Express VPN，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经常用，因为我去出差的时候要想看国外的东西，我从这个就可以就很自由的看到。当然有的时候中共干预的这个力度比较大，它的运营不是很正常，但是总体上它是比较稳定的。刚刚那个这个秦锋先生提到那个自由门啊，那些都比较有效的穿透了这个防火墙。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还是有一些人不会使用这些技术，所以要怎么样花大的力度花大的精力去让大家都能够用这个技术，这个恐怕是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
嗯，我们的油管的网友啊叫塞尔，他说啊，别把问题复杂化啊，拆墙只是时间问题，难的是新墙啊。那么南华话说呢，彻底拆掉中国的防火墙呢，直接使用星链计划就完全可以规避，只是马斯克在中共拥有特斯拉超级工厂啊，已经向中共表示星链计划不会向中共消费者开放啊，这是他的这个担心。那么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啊，于平博士和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